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嗷！欢迎你，我是张赞，文章的张，赞美的赞，你也可以叫我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小伙伴应该大部分都开学一周了吧，如果你是大学生也许还没有开学，不过你会发现哎，好像开学之后生活的那个步调呢好像又变得非常的规律而稳定了啊。当然呢，赞哥知道课业的学习是很重要，不过赞哥也很鼓励你在课外也可以学习，也可以让自己成长哦。而读书读课外书，那就是一个让自己成长最好的方式之一啦。那么今天就继续跟着赞哥还有灵光哥来读本好书吧。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我们却可以为爱朗读，一起品味字里行间的赏心悦目。有耳好书，
有耳好书陪你一起读好书，我是张赞，
我是灵光。
今天呢，赞哥要继续的来跟你分享这一本来自日本的好书《蜜蜂与远雷》。
嗯，
它是日本作家
恩田露
啊，突然忘记他名字。恩田露，其实恩田露是个女性的作家哦。
嗯，
而且她自己就很喜欢古典音乐
哦，
所以她花了大概12年的时间
哇，
去寻访很多的音乐家，然后也去听了很多音乐的比赛
哦。
最后呢，透过这些素材，他才写出了这一本《蜜蜂与远雷》
哦。
上次我们有谈到嘛，《蜜蜂与远雷》是讲一个方江钢琴音乐大赛
是
啊、当中有四位天才型的这个参赛者、其实每一个参赛者都是天才啦、只是说特别着重在这四位他们的心路历程上面。那我们上次才刚介绍完他们背景就差不多结束了。今天呢，其实赞哥想要特别的就是来介绍其中一位。可以说上一次我讲说雅叶、就是那位天才少女
女生，
对，那她过去因为经历了失去母亲的伤痛、让她呢一时之间打击太大，他根本不知道要为了什么继续弹奏下去、所以他告别了乐坛。但后来呢，在这一次的比赛再次的复出。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高龄的参赛者、28岁的高岛明实啊，他其实已经是一位父亲了，然后他在一个乐器行上班、虽然还是跟音乐有点关系，可是呢他弹奏的机会已经不多了、那他过去小时候呢其实是在还算蛮客难的吧，就是乡下的就是外婆家里面、然后弹奏钢琴这样子、然后好像是他的家人就是其实蛮支持他的、还特别去订了那个三角钢琴
哇，
然后就架在他们的就是这个农舍里面这样子让他弹、那他很多的音乐美好的回忆都是在那个时候创造出来的、但是后来因为生活的关系他没有办法继续的走音乐这条路，他只能够在一个乐器行里面上班，然后呢带小孩啊，这些很多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跟那些其他每天都在音乐学校里面打转的人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大家也都相对来说没那么看好他、就连他自己也都不觉得自己能够闯到多前面的名次哦。但是他，我觉得他有一个心中的观念是我很认同的。他说其实音乐啊是来自于生活的，那他有认真的生活吗？ 对不对？你们其他谁有帮小孩换过尿布？都没有啊。这些人生的经验其实反而就成为他音乐当中的养分。
是
啊，我想灵光哥自己应该也是听过蛮多音乐的，你自己欣赏音乐的时候你会从什么样的角度来欣赏呢？
其实讲简单一点，就是自己听着有没有感觉，
对，像是
什么样的音乐会感动你？
乱中有序
哦，要不要举个例子？
我最近听肖邦会比较让我有平静的那种感觉。很多人说肖邦的音乐很华丽啊，他会用很多这个复杂的方式去呈现一些东西，但是我会去抓他当中能够让我觉得稳得住的一些音。对，去用那个东西会让我觉得虽然有很多丰富繁杂的案件那但是还是会有一个主线在当中，让我觉得哦，对，要去抓住去 focus。
哇哦，也很有趣。其实每个人喜欢听音乐的方式或认识音乐的方式都不一样。我觉得乱中有序这个形容蛮有趣的。
希望其他的肖邦迷不会觉得他在那里讲什么。
不会了，不会了。等一下我就来跟那个林光哥要一下你听的那个曲子好了，感受一下什么叫乱中有序。同样的，其实参赛的每一个音乐家呢，他们自己对于音乐的诠释方式也不同。现在的年轻人听古典音乐的其实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多的。对，因为好像古典音乐也好像有个坎哦，你好像如果不是读音乐学校的人，你应该也很少有机
会
接触。
在谈什么、啊、
到底在谈什么？而且几百年来都在谈同一首。
对对对，
是不是？但是呢这就是有趣的了。在蜜蜂与远雷这本书当中，每一个音乐家他在想这首曲子的时候，有一些人他可能也是很直觉性的，他对于这一段音乐的感受是怎么样，他就把它弹进去。可能像风间城这样子一个很特殊的天才少年哦，他对于大自然的感受他就把它加诸在他的钢琴的琴声当中了。也许这样讲觉得有点
困惑，
对对对，但是在书里面的描述就是他每一次弹呢，台下人就是一个如痴如醉，然后就是只差嘴巴没有流口水这样子、对，就是好像他自己看到的那个景象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弹钢琴或演奏音乐、自己好像脑海中会浮现一个画面，然后呢台下的听众也都全部的被带到那个场景、看到那个天上在打雷，或者看到那个金黄色的麦田这样子。哇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请大家进戏院好不好？去看一下电影，去感受一下啊！不能再讲风间城了，我们要赶快回来讲这个明石先生。对对对，明石先生呢，最特别的一段就是在第二次的预赛的时候，这一次预赛呢有一个指定曲叫做春雨修罗。对，这个春天是让我们感觉很美好的嘛，那修罗阿修罗这是像是
某一种惩罚。
对，所以其实对于这是很对比冲突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明石先生我们刚刚说了嘛，他说他觉得音乐是来自于生活。
对，
所以他其实就去找了这个春雨修罗这个诗，因为他原本是个诗作、诗人他的背景的故事。然后呢他发现这个诗人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诀别的早晨，或者叫永诀的早晨。其实是讲诗人的妹妹过世了，然后他们道别的这样的一个情景。而那个妹妹呢在过世之前一直重复着一句话，就是说请取雨雪来就是请你到外面去捧一个这个雪水然后让我可以解渴这样子。但是其实更深层的意义应该是希望哥哥不要看着他死去太悲伤了这样子。对，然后呢很有趣的就是明石先生被这样的一个诗作感动，而且他觉得这个一定是对于这个诗人影响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觉得生活其实就影响了这个诗人他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同时呢以这首诗春雨修罗所改编的这个曲子啊，一定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蕴含在
当中，
对，意涵在当中。所以呢他自己就把这个请取雨雪来这样的一个词句呢幻化成一段旋律，然后放在他的音乐当中。虽然呢我刚刚跟林光哥很努力的听，有点听不出来。
这样子介绍过之后，我大概可以能够想象就是那首曲子当中的某一种 优柔寡断吗？或者没有那么跌宕起伏，但是行云流水间，好高级的词哦，
行云流水
的那种就像是有人在对拨动你的心弦
啊，
叮叮叮叮，那种
是是是啊。我们现在其实你听到的这个衬乐呢，就是这一首《春雨修罗》，而且就是明石先生他所就是他自己再去做了一些诠释，因为刚好这首乐曲当中有一段是谱上面是没有写的，是属于即兴的。对，所以其实每一个音乐家，他们每一个参赛者，他们在表演的时候，他们都有自己的诠释的方式。而为什么要特别讲到明石先生呢？因为其实他跟这其他都在音乐学校长期训练的人来说，他的练习时间还有他的音乐技巧都不如人，可是他的武器就是呢，他有认真的生活。于是呢，他从生活当中提炼出来那种带着悲哀或者说带着一些痛苦但是又升华成音乐的这个东西得到了评审的青睐。虽然他没有再继续晋级下去，但是最后呢有一个奖项叫做林沼奖，这是特别要颁给春雨修罗，他们觉得弹得最好诠释最好的那个音乐家，就把这个奖项呢颁给了高岛明史先生。所以我觉得这是作者在故事当中一个很棒的巧思哦，因为大家一定都觉得为他觉得扼腕，这么好的一个爸爸居然让他没有继续比下去这样子，其实呢在这本书当中有很多的曲子，不只是这一首，很多不同的参赛者他们都花了很多时间去构想他们要怎么样去诠释这个曲子。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生命也很像是一首曲子啊，同样是一个人他可以有好多不同的活出来的方法，也很像是演奏出来的方式。那么正确的演奏方法或者说那个最适合的演奏方法其实就记载在圣经里面了。
是
的，上帝就是透过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应该要怎么活，那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东西，要你好像被打成一个正方形、圆形、
第一条、符合、按钩，
是，而是就像是演奏家一样，行云流水的把那个生命的风采可以演奏出来。所以，如果你很喜欢音乐，喜欢古典音乐的话，欢迎你呢，也可以一起来阅读这本好书，恩田路他所写的《蜜蜂与远雷》。不知道小伙伴你喜不喜欢听古典音乐呢？赞哥必须说句实话哦，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啊，赞哥大概是听不下去古典音乐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旋律又没有什么记忆点，然后呢好像每一首听起来都差不多的感觉。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好像我也慢慢的可以跟这些音乐家呢产生某种共鸣了。当然比起现在的电子音乐或流行音乐，古典音乐听起来没有让人觉得那么的兴奋，那么的 exciting， 但是呢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人愿意欣赏愿意聆听？这当中的奥妙呢只有你自己去聆听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咯。音乐肯定是上帝赐给我们美好的一份礼物哦，我们不只从他那里领受这份礼物，我们也可以用音乐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上帝。希望小伙伴每天都可以享受在美妙的音乐当中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Junior。